怎么样？第一次上节目吗？
也不算啦。
那你之前上过什么节目？
就是也是我上过一些访谈的节目啦。
是哦，
对啊。
你是很有名吗？没有很有名
，没有很有名。有时候就是跟产业有关的就会上一些节目啊。
可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会需要上节目？
没有，就有时候聊天，大家就觉得哇，蛮会说的哈，那就上来就是访问一下这样子，对啊。
所以你是做什么的？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背景好了。
我是做数位行销资讯产业的。对，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协助客户去创造他的会员资产，然后去管理他的会员资产，然后去经营他的会员资产。对，
什么是会员资产？
就是会员资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品牌或所有，其实就顾客。对，你怎么去创造潜在的可能对你有兴趣的顾客，然后透过什么方式让他可以就是好的管理跟好的行销。对，那当然就要透过一些方法策略跟工具啦，所以我们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对，
所以没有你的话企业会是什么样子？
你说我们企业吗？
我说没有你的协助会一般的企业会是什么样子？就是缺少你这一块，
就是会促销，然后不太会行销，然后固定既有的一些行销的模式，比方说发简讯啊，发发 email 啊，这样子。对，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基本上是帮企业去更了解他的客户？
对，没错，在这个时代，对，
所以让企业更了解客户，知道说这些客户可能，无论是他们本身的兴趣啊，平常都在用什么样的app， 然后在看电影，或是说平常都会去哪边消费，可能一些比较能够了解他们生活样貌的，
应该是说，我举一个例好了，就像是今天假设你顾客，我都会举例男女朋友的故事。就是说你今天去交一个女朋友，对不对？那如果假设你不知道她的喜好，不知道她的偏好，不知道她的行为模式，然后也不知道她点了什么东西，看了什么东西，在你们的一些比方说数位产品上面啦，那你一昧的就只是觉得就是想送她你喜欢的东西，这不就是这个其实跟行销跟人性很像，就是你只是一昧的传达哇，我们东西有多好，我有多帅，我多爱你这样子。事实上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喜好，就是我们就是协助品牌或企业可以更了解投其所好他的顾客。对，因为有时候人的行为是他是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了解他自己，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会做会员数据、会员行销、会员策略，对，我们就是协助企业他可以更了解他的顾客。对，那你才能够就是在做很多行销活动或者是做任何事的时候，你才能够更省力、更精准。对，所以我们是在做这件事的。对，
那我想到有一个国外蛮有名的企业叫做 HubSpot。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像也是在做这种客户管理的，客户的，他就是可以让你掌握客户的属性，还有就像你说的男女朋友在男女生在认识这个阶段去了解对方的属性，对方的喜好是什么，听起来
蛮像的。蛮像。那这也是这几年吧，就是这几年，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是因为我创业十几年嘛，哈，以前我们那个时代，你知道最贵的就是流量，然后最贵的就是数据演算。对，那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是很碎片化的时代了，所以变成是说整体的资讯它是已经可以容载，简单来说就是其实越来越便宜，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以前我们要想大数据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啦。但是现在的时代其实很灵活，而且相对来说你要去取得这些资讯技术也是相对来说有一些门槛，但是不是不可能。以前很困难以前都是你知道像我们以前做一个网站啊，或做一个系统， 举例，比方说他都是好多好多台主机，然后好多好多的工程师，然后在那边 standby 这样子。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云端时代、 AI 时代、大数据化时代了。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客户这个样貌找出来？假设我是这个消费者，我今天到啊，我今天可能上网买一个东西好了，
对，
买可乐，
对，
你要怎么知道我喜欢看什么 Netflix？
应该是说，它不会是跟客户以外有关的行为模式是不会有，比较会是针对的。举例，我们好，我这样讲好了。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 Seven 的例子，你知道我去。啊，我们不要讲 Seven 好，我们去便利超商好。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去便利超商，他都会一直问你说，就是你是不是会员？
嗯，
对不对？
嗯，
对。然后我就发现真的蛮神奇的，而且你知道现在超商的这个全家这、就是、超商好了，他以 Seven 来说，他是不是有10000多？很多很多，台湾遍及最多的就是 Seven， 门市非常多，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做 digital marketing 的，我们都会。观察你生活的一些变化嘛，但我本身自己就是做协助企业去找到好的会员策略、好的会员工具，对不对？好，那我就一直观察，对于 member 来说或对于 customer 来说，我们是很敏感的。然后有一次就开了，我们家附近就开了一家 Seven， 然后我就进去，我就发现那个 Seven 的店员啊，他非常的亲切。第二次去见他，就会说：“哎姐，哎你来啦！”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深化，就是。亲近他的顾客，然后因为聊聊，我就说，哎，你们就是每一次来，你都要问每一个客人说，你是不是会员，要不要加我会员？他就跟我说，要啊，因为我们总部是有在听的。我说哈，他有在听，就是他们总部有在听，他们有没有店员有没有去说，你是不是我们会员，你要不要加入会员？
你是说现在 7-Eleven 是有在监控他每家店？
我们不要说 7-Eleven 好了，就是其实这样指向性嘛，对不对？就是对他们就是说
有在听，
对对对。所以换而言之，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 care 这件事情？
啊哈，
对。那无疑的是要干嘛？他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再行销啦。对，他希望加入会员，然后透过这个会员，他去门市，在这个区域里面，他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再次购买，因为他们都有消费记录嘛。
嗯，
那当然，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地域性的这个行销会是很有效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个顾客回流几次，然后你这个店要卖的东西，因为门市就是这么大，所以你的顾客是什么样貌？他普遍购买的频次、消费的次数，跟他购买的偏好商品，跟他的整个价值、生命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会计算进去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协助顾客做这个事情。
嗯哼嗯哼，
对对对，
透过他的消费习惯，然后去了解未来可以怎么样开发产品，甚至怎么样可以让他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价位、价钱提高。
对，对
了解。
甚至我有个客户是一个泰国。一个泰国的台湾人，然后他在泰国去创业，他们是做旅游的，做很多年了。对，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请我们在导入的时候，就是有说，普遍来说，他们要去包一个行程，是不是就是经验值？其实我觉得台湾有非常多的企业跟品牌都是靠感觉、靠经验。对，那个时候。这个经验跟感觉，我认为不是说不准，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被传承。当你今天一个很厉害的sales， 或者是你的商品开发，你是一种敏锐的细节的观察力的感觉去开发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我普遍上看到的都是这样。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其实他都是感觉，然后。就是依他的经验值嘛，吼，那当然也是非常准的。可是他觉得总是觉得有点虚虚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点不够客观。有时候自己，你知道，当老板的人就是一种感觉，但是事实上，这个感觉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凭借的是什么东西去判断他要不要卖这个东西，或者是他接下来的策略？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做选择，然后去承担那个后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嘛。那老板就说，他也是想要，还是。 有感觉还是经验没错，但他想多一点的东西去了解，就是在透过这个数位的数位已经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了，对不对？那透过他的顾客在点击一些页面或观察一些页面的时候，顾客自己都不知道的状况下，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顾客可能去泰国的某个地方，然后他有兴趣又去点了什么东西，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数据化，然后佐以他的一些经验值跟他的企业本身的价值，然后去更有逻辑性更理性的去产生一些行程套装。对，所以我们是协助顾客在做这件事啦。对啊，
哇，我想这个由 AI 出现，至少 AI 现在已经有点是蛮普及化了。
对，
有 AI 的帮助应该让这几件事情更加的
加速吗？
加速，
其实没有错啊，因为其实我们做在协助客户做这件事情已经蛮多年了，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前哨站。嗯，因为在 AI 的时代来临啊，演算更快，然后人工智慧这件事情，它要到商业转换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我们这样听的像机器人或什么，可是它是工业设计的一块，可是真的落到我们的中小企业或品牌上，其实那是距离很遥远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观察到整个台湾的状况，事实上我们的企业本体里面对于数位数据文化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建立，所以我们往往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协助他们从数位的概念、数位的逻辑性的思考，然后甚至怎么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我不干你，真的，我们就是碰到非常多的企业，他们还在永远的 Excel 表。我不懂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 Excel 表。然后对于整体的内部的在数位整体的提升，其实是相对来说是薄弱的啦。我认为跟国外比是薄弱很多。对，所以我们就会说 AI 的时代来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其实 AI 它是需要被机器人学习的，你需要去创造一个人工智慧去协助你的企业，不管是内部文化或怎么销售这件事情，它是需要被训练的，就像小朋友一样。可是你没有先前期的给他一些养分或相关的东西，其实它是很难训练到你符合这个企业的样貌。所以我们能说我们是前哨站。对，
大量的一个资料收集。我了解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在用到的 AI可能常用的就是 GPT 嘛。
对，
不过 GPT 其实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料库去让他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你怎么样去思考，打比方来说怎么样写一段文案，你没有足够的这些 reference， 他其实写出来是很烂的。
对，
用不了。那你一定要，而且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喂他这些资料。
对，比方说像 ChatGPT， 它是文字语义的模型嘛 AI。那其实像有其他 OpenAI 开发很多图像式的，你都会去写一些 prompt 或什么的东西。其实现在陆陆续续，我觉得科技这件事情是协助我们在生成很多这方面的不管是图像文案也好，它是其实是帮我们蛮多。是有利的，可是你真的要去用到很细致化的东西，你自己本身你没有给他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描述，或者是足够的相关的一些他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是协助你的角色，他不是自己生成嘛。对，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让他知道。那以至于像企业也是啊，就是我们就是在协助企业，他要从台湾中小企业很多他是制造业 base，对不对？台湾有120几万中小企业，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制造业。那自有品牌，确实我们服务很多客户都是品牌，想要做自己品牌，然后他也有一些做的也是有到国际了。对，那有这样的思维，但是其实在整体来说还是制造业 base， 所以会变成它是以价钱就是 price down。而不是 value up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协助企业先第一步先让他可以去了解他要卖的对象。你总要，就像我刚才回到刚才最早讲的，就是你今天想要你女朋友跟你在一起，多跟你在一起，难道你是可以就是觉得我自己很棒棒啊，反正你就跟我在一起？不是啊，所以你要多了解他的喜好偏好，是时候的给他问候跟提供他要的东西，这样才会变成是一个 双方都得利的状况。对对，
你服务的企业都是什么样属性的？然后规模大概多大？因为我在想，就是这东西固然重要没有错，可是多少我们的听众会觉得说啊，这好像是我需要的。
嗯，应该是说，这个回归到个性问题啦。因为其实我们并没有分企业大小，或者是就是你的钱的多寡，就是跟我原始的创业的性格有点不太符合。因为总是觉得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产生一些价值，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那回过头来，但确实因为有一些举例啊，像我们的有一些客户，他可能是比较小型的店家。他就是去卖一个，就是他在街边店好了，他就是开一个服饰，或者是做他的这个地域区域性的一些行销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更扩展的时候，其实他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他只要把他的区域性行销做好就好了，因为他的规模不够大嘛。那我们的客户群里面有包含商场的、百货公司，新义区的百货公司，那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人流，有不同的广场 ，OK， 那也有饭店集团，很多个饭店，对，那也有就是他们可能是做健康食品、保健食品，对，宠物的都有。他的顾客可能他有实体店面，但是他可能希望 reach 到的顾客，他不一定是只有在一个实体店铺这样。
我了解，
对，
好，那现在把我当成是五岁小孩子来解释你们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的系统啊，
呀、yeah, ，我是五岁小孩哦，我可能刚学会骑脚踏车，
好，
然后才刚把那个两个轮子拔下来。
简单来说，就是套我帮你跟你一起去了解你的客户。
我是五岁小孩子，
哦、
我要怎么了解客户啊？
哦、这很难呢、欸，我们这个可能智商要到可能十八岁才有办法理解哦。
OK，
对。对，
试试看呢、啊，试试看，五岁小孩简单的。
那套你想要什么？
现在哦，
对啊，
哦，我想要看五岁我想要什么？我想要，我想买一台乐高车。
你想要买一台乐高车是吗？
对对。
那你有钱吗？
还没有。
那
我每个月只有50块钱。
OK OK， 好，那这个时候给你钱的人是谁？
爸爸妈妈。
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办法，让怎么样让爸爸妈妈开心。
好，
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
好，我们怎么样让爸爸妈妈开心、嗯，对不对？然后可以睡醒，就是你可以，爸爸每个月给你就是零用钱50块嘛，是不是？
对，
你要去买一台乐高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换而言之，就是你的对象就是你爸爸妈妈。
嗯。
那你爸妈最不喜欢你做什么事？
最不喜欢我打弟弟。
打弟弟？哦，你真的有暴力倾向 哦, 哦，
跟弟弟
打弟弟的暴力行为真的不行 哦, 哦。好，那我们就应该要首先我们先观察你的爸爸妈妈，第一件事情他最讨厌你做什么，跟他最喜欢你做什么。然后呢，我们你知道孙子兵法吗？决战也没有痕迹上，所以呢，主要给你钱的人就是你爸爸妈妈。那你爸爸妈妈，你怎么提高你爸爸妈妈给你钱的频次？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对不对？你不可能坐在那，然后一直在那边一哭二闹三上在地上打滚，对不对？这只会被揍得更惨，
嗯、
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目标就是你要买乐高，你的对象就是你爸妈，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爸妈给你钱的这个频次，对吗？对吧？
一个月50块钱很难买乐高。
所以啊，我们先有目的，我们先，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理性的架构分析出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种感性，永远觉得做不到，或永远觉得这可很困难，那你就不要想了。我们就摸摸鼻子，觉得反正乐高是个梦想就好。但是现在，如果我要帮你，我不把这个梦想，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目标，所以我刚才不是说目标吗？套。乐高哎、欸，对不对？旁边这个哇，这个不是乐高了，
哦、
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
我们应该是先把它变成是一种，不要变成梦想，不要别的觉得做不到。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就是乐高。然后给你钱的就是你爸妈，
对，
对不对？所以我要提高这个频次，所以我先必须知道你爸妈的喜好在哪里，
嗯，
去创造他的喜欢更多，减少他的讨厌次数。
嗯，
然后在这个喜欢更多的时候，你拿很多的东西去跟他交换，也就是所谓的诱因这件事情，嗯，对不对？
嗯，
因为如果你可以提供一种东西是让你爸妈觉得他可以跟你交换的，让他开心，
嗯，
对不对？因为你了解他，他喜好不喜好，对，所以很多如果套你是五岁小朋友，那我就会说，
我就是啊，
对啊，你就是好套乖哦，你就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妈妈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碰，然后呢再来就是去创造你觉得可以跟他交换多一次多两次，给予不要说零用钱，给你更多交换他觉得这个价值大过于的这个频次，但总而言之就是首先要先你要知道你的目标，然后就是乐高嘛，那我们换算一下乐高一台多少钱，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好几万，这个就算了吧小朋友，
好吧，那我可能 两三千的，我可能
两三千块，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实际一点吧，两千块除以五十等于多少？40，哎，四两，哎，五十，四十次，对不对？
对，
好，那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可以让你爸妈一个礼拜给你一次50块，
嗯，那我就要40个礼拜，
没有啦，
一个礼拜50块，那就是40个礼拜啊，
对对，那就40个礼拜，
嗯。一年内，
对，一年内，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看着你的目标，有步骤、有顺序、有次第的前进。对，但前提是，如果你现在不做这样的目标，或你不了解你爸妈的喜好，没有投其所好，达到你目标的话，你一年后还在你想要乐高，
嗯，
对不对？就看你爸妈的脾气好不好啦，如果是我就早走了，对不对？但如果假设因为我有小孩嘛，我女儿跟我说，我女儿现在，我每次都跟她说，你要用一点你观察事情，不能只是靠感觉啊，你必须，我们都会常建构在一种，你必须要有一种理性的 base， 疯狂的思维，就是理性的疯狂，你必须要先想好你的步骤，你的策略，最主要是你步标不能摇摆哦，你不能说哎哎，你现在想要乐高，然后3个月之后哦没有哦，我其实是想要遥控车，
嗯，
这是不行的，你的目标要先确认啊，你要先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才能再设下一个目标，不然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对不对？过程我们再修正。对，所以我每次都会说，跟我同事跟我客户讲说，我们的假设是未来拿来被推翻的，不是拿来永远是对的，假设是拿来推翻的，因为这样才会往前嘛，对不对？假设是拿来推翻的，如果我假设没有人的假设永远都是对的啊，对吧？
嗯，
所以他我刚才有几句话有问题吗？
我
们先设定一年，然后你要先确认你的目标，观察你的对象。我认为其实你刚才的问题超棒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往往我们的企业或我的客户啊，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说我要乐高这件事情是很明确的，
对，
一般企业是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可能要营业额，可能要转换，可能又要
但是其实我观察到的状况是，如果你要营业额的话，我每次都会直接问我的客户，你到底要什么？就是你要的是，
通常一般人会回答什么？
我跟你讲，通常一般人没办法回答一个绝对性的答案，都是一种很模棱两可。哦，我想要我的，哦，我每次去问他都说，哦，我想要我的品牌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可量化的是什么？
可量化的是销售。
他们不会回答这种可量化的回答，是不是？
哦，有一些客户他们就是很直接，就说 Tim， 我跟你说，我就是要100块变成300块。
嗯，
好，那我就会说可以，可是你要跟我一起100块讨论100块怎么变300块。
嗯，
而不是叫下面的人说，我告诉你套，我管3-7-21啦，反正你现在就是100块变300块。那这个时候会导致企业在干嘛？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他因为一个商品销售好，一个服务卖得好，很多时候不是取决在你的销售价钱啊，它会取决在很多的面向。对，所以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去协助客户，他不要摇摆，不要矛盾。但我觉得绝大多数很多时候是目标不明确，然后中间的过程不参与，然后只是纯粹的要一个数字，然后常常这个数字出来了，导致其他问题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问题本身是因为你前面的摇摆而造成的问题。我觉得主要都是我看到我观察的企业是这样啊，对啊，
这分析很精辟啊，真的，就大部分老板包括我自己以前也发现有自己这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要什么一直不断在变，
对，
那这变的同时就会造成底下的人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是我花这么多时间结果造成就我现在改变变成是这样的结果，又不是你要的，
对，
那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企业里面我觉得最核心的精神的，我觉得就是老板，因为其实这间企业的所有的延续都是这个老板的意志。对，所以老板他本身他定的目标不是说你定纯粹的数字是不 OK 的哦，本来企业在商业的环节里面赚钱是一个基本，如果你没有赚钱的话你怎么可能养活你的员工，这是很基本的。只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纯粹的把数字跟赚钱放在前面的时候，往往会失去了整个团队在运作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价值跟自己，我觉得也会很迷失。我认为会很多时候会迷失在啊，我要赚钱，然后突然有一天回顾，因为我真的碰到很多的，因为我真的有蛮好的客户，年纪也都有，然后事业都做得很大。那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会想，啊，你都几个亿了，对不对？我们也要努力跟上你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让我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生活？
什么意思？
就常常是，就是我真的有蛮多朋友，他们其实是都是好几亿的公司，然后企业都三四百人，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会认为他不会生活，他会纯粹的只是去追求一个数字，但他不知道我认为最珍贵的是时间，他把所有的数字转换他这三十年，可是在这过程中他没有变成是一种应该怎么讲，就一直出现那种就是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钱啊，永远都缺钱啊。我不盖你，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人的，但我碰到很多是这样。诶，他赚几千万的时候他也说他没钱，对不对？几百万的时候也说他没钱，不好意思，他几亿的时候他也说他没钱，就是他永远在赚的钱好像
他是对要跟他拿钱的人说没钱，还是
没有，他自己觉得心理感受一直觉得不够，一直觉得不够，一直觉得没钱，对，所以才会
很常见的，
对，是很常见，所以才会有很多炫富啊，在网络上炫富或者是做什么的。对，
如果你今天要追求的是更多钱的话，
嗯，
那你永远都是不够钱的。
所以我那不是很颠倒梦想吗？就是你到底为了钱只是一个交换的东西，但是我们把追求钱的过程变成是一个结果，然后我们拿了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个，只是拿来它。不是，好像有点怪怪，对不对？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有点忘记它，但是这个架构大概是这样：有一个银行家，他去度假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渔夫，
嗯，
他会捕鱼，
嗯，
那捕的鱼上来都是非常好吃的，
嗯，
然后这银行家觉得说，看我现在有这钱，不然这样好了，嗯，我赞助你，然后我投资你，然后让你可以去捕更多鱼，
嗯，
然后这个渔夫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然后银行家说因为可以赚钱啊，
嗯，
渔夫就说那我赚到钱我要干嘛，
嗯，
他说所以你就可以享受你的生活啊，那渔夫说享受我生活的话我不就在钓鱼了吗，哎，嗯，也是啊，那你可以这样做啊，那我现在不就在钓鱼了吗，
对，没错，你讲的故事没有错，
好像是这样子吧，
是
一直在追求一个可能是目标，一开始
营业额、
目标开始
设定，但是我认为真正珍贵的是在这追求的过程你发现到的，我认为那个都是一个，因为你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你努力的去做，而在这做的过程当中你用合理正当不矛盾的方式去取得这个钱，而这个钱也只是拿来让你可以换到就是一些东西，对，那你知道 Coco Chanel 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很精辟耶，他说钱可以买到，钱不能买到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但他可以买到次一级，对，那我认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 我获得真的蛮多的，但这过程中当然钱也是必要的啦，可是有时候你要怎么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清楚也没关系，你也要知道你自己不清楚，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方向做自己喜欢认知内的事，但在这个认知内听起来好像很负面对不对，好像就是我们永远都只能在认知内对不对，就是你一点一滴的去突破你那个认知的框架之后，在理性的架构下，然后它是很疯狂的思维。所以常常我们团队里面我都会戏称啦齁，就是我们是解放心灵的一个公司，对。
然后公司多少人呢、啊、
公司大概十几个二十个。
十几到二十个。你是、
啊、
这个是第几次创业？
第几次创业？你说创业
这个公司。
第一次啊。
第一次就一路到现在。
对。
哇、wow。你说
没有关闭过了，
创业多久？
大概2008年到现在，可能是16年吧。对，
16年。
对，
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在慢慢的成长，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有些人遇到疫情干挂了，你们中间第一个16年本身就是一个不短
的时间，对，
不短的时间。然后你又是第一次创业。然后走到现在，听说你也不是本科的。
我不是，我是新闻系的。
你长得还蛮像记者那种感觉的。
真的吗？
或是主播，
所以感觉像我在访问你，是不是？
不是，或是主播感那种感觉。不知道、啊、你就是有一种
新闻人，
不是新闻人吗？是有一种那种敏锐，对于表达的敏锐，你知道吗？你有一种那种感觉。
真的哦，嗯、那我是不是走错行、啊？
你可能是被创业耽误的
主播吧。没有，其实我在我大学时期曾经有进到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还蛮酷的，就是大学还没有毕业，然后我就在电视台里面，然后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是
到电视台，
就是执行制作，那时候就已经直接是做执行制作。
为什么没有那个机会？
因为新闻本科系去都先打工嘛，打工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我每天早上，因为那时候蛮辛苦，就学贷款，就是我不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甚至毕业之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负债，就学贷款就是可能有50-60万的，对，所以我不是一个有背景、有家室的人，然后我又单亲家庭，所以很早就等同事，你家里是不会给你 support 的。你大学你也是必须要就是自己去支付这个大学的钱的，对。
你是家里是跟妈妈跟爸爸住吗？
对，但是我爸不太管我。嗯，对，应该也算是问题家庭出身吧，所以就是
从小就是会惹事那种。你是那种大姐头吗？
我不是大姐头，
大姐大那种。
不是，我不是
小太妹。
不是，
你也不是小太妹那种，
就是爱玩。但是因为认识很多朋友，因为很寂寞啊，你小时候你又没有家庭的温暖，对不对？
你也没有兄弟姐妹。
我有四个姐姐，可是因为我四个姐姐大我非常多，然后他们都到，对，我们就是五姐妹。但是我们家因为有一些问题嘛，我相信每个人家都有他的 long story， 但是我认为就是有时候大家就会想要逃离这个原生家庭，对，想要拥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自己做，这样。
要说逃离就是你想要离开那个环境。
对对对，你想要改变一下那个环境。那我因为还小嘛，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还蛮独立的，因为没人，也不是这被迫的啦，就是说你要自己去买饭吃，自己上学，自己国小，然后生病你要自己去看医生，这样。
自己去看医生是说你生病了，然后
没有人
会，也不会有人
不会、啊、
照顾你，
不会，
你就是自己去找健保卡，或是健保卡本来就
以前没有健保卡套，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健保卡，以前去看医生要350块、啊、看一次。我是那种会小学三年级，然后因为生病，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吃药，然后因为我觉得吃药太慢，所以我会要去小学三年级，然后我会走很远的路，大概1-2公里吧，走去一间诊所，然后跟诊所的医生说，医生，那个医生姓廖，我也是，我住板桥，在板桥。我说医生，请给我直接帮我打针，这样。对，因为那样最快。
小学你就知道打针最快。
对呀、 因为你就会觉得打针很快就舒服了嘛，但是其实那个也就是一个舒缓，让你身体不要发烧不要什么的，所以其实很小就蛮独立，被迫独立做这些事情啦。对啊，那对对对，所以等同是
好难想象啊。
对，蛮难想象的。
可能是会不会是因为你长大的这个过程中，你都是都没有什么大人存在，或真的没有什么大人的帮助？
没有，没有啊。
姐姐们也没有照顾你，
姐姐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姐姐自身难保，
因为他们自己虽然我姐姐大我蛮多的，可是他们很早就出去社会，然后跟原生家庭里面比较脱离，他们自己也要努力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对，那你刚才讲到的，我是呼应你刚才说比较敏锐，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会默默的要社会化嘛，所以你会观察细节，所以以至于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以前的故事会让我更了解就是一些人性的东西。对，然后比较容易清楚就是人在决策或混乱或在想事情的时候，就是比较对这个比较敏锐嘛。
你有看脸色了，你以后会看脸色。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会，对，我觉得会。
这是很棒的一个技能耶，超棒，
这是一个很苦的经历耶。
但是
听起来啦，听起来
这个能力要取得就是会需要经历一些痛苦啊。
啊，对啊对啊，
但这个能力在社会上是超好用
的，
超有用的。
对，是是是，对。所以那个时候再拉回来，在电视台为什么没有做电视台的工作？其实我蛮喜欢电视台工作，因为你知道，因为小时候就是这个环境嘛，然后我们就怀抱着，就是你知道，当一个记者，就是如果当一个记者，你可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更多的样貌。
你还记得这个想要当记者怎么来的吗？这个想法
没有，我就是觉得，没有，我就觉得我适合。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去发现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我喜欢。
就众多职业在那边给你选，选到记者，第一个是蛮特殊，第二个是记者在台湾都被。
那是现在哦，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不是
这样，以前没有那种不读书去当记者这样。
以前我的同学们，他们很多现在也都还在线上，是主播，是记者。嗯、然后以前我们在电视以前是要考试的，对对，现在大家都会讲说不读书就去念记者嘛，对，
就当记者。
对、嗯，其实也不是，以前像以前的编辑啊或什么的，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的。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就是、我适合，我也喜欢，然后我觉得可以去发现一些东西，可能有一点就是好像有一种想要把。有时候就是想发现东西讲出来，对，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这样。那当然现在因为媒体时代不同了嘛，齁。那我记得那时候是921吧，那一次921地震，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就还不知道921东西哦，就是
我出生了，
出生了。就
是、我很记得921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新闻台工作，然后921，因为新闻台很大一片。然后我就921大地震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好像记者好像很多时候那个时候蛮惨的，真的死了蛮多人的。然后我知道大家 take care 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个，你在新闻台的时候你要去监控各台。然后我觉得好像
监控各台是说看别人在报什么，
对对对，都是的，都是他监控，然后要不然你怎么会有破口，对不对？比方说五点钟的新闻，然后15分钟20分钟，然后大家会比说收视率跟这个时候你进什么新闻是收视率会不同，
这个时候就看数据了，
对对，他们会去比那个数据，然后看监控，然后我们就要记录嘛，然后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哈，这跟我想象有点落差，因为我们都觉得想要怀抱，你知道，
不是那么纯粹的是在报道了，而是
在也是报道，可是好像会是报道没有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为了收视率啦，我觉得
是
你会去刻意的去制造一些东西，不是假的，可能他要把 因为大家喜欢听嘛，
情绪把那个情绪带出来。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在想，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会不会变成是忘记很核心的事情，也会变成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觉得，那我就离开，就这样。
哇！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去做行销吧。对，也许行销会比较好玩一点。
对对，所以这对，感觉上你也是你是有自己的那个梦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种状态，就是当你越来越接近你的梦想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
跟你想的
那个背后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对对，
所以你怎么样从新闻这边然后跳到，而且我想到一个标题，我帮你现在刚好打岔一下。
好，
被创业耽误的记者。可以吗？这个 OK 吗？
被创业耽误的记者，好，可以啊，
这是一个 potential candidate，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再来，怎么选到行销这一块？他就像你说的，他跟报道，你应该是有一种喜欢想要被看见的那种，或是至少想法想要被听到。
对啊，会啊，
你会想要这样子。那怎么会到行销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行销对我来说是一个感觉起来，它也是需要去关注人喜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它好像会因应不同的东西有很多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投入想要了解，就是怎么做，也不是卖东西，就是到底行销这件事情在干嘛，因为它背后还是一个人性，还是一个社会学，不是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公关的话，那时候在挑选公关这个职业，其实我觉得太黏了，我又不喜欢就是很黏的人跟人这样子。对，而在某个部分又有点矛盾，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这么黏，要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公关是不是就是你要一个 style， 然后跟人的接触会比较多。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很棒的，应该是说在过程中慢慢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棒的是行销，但它又可以无限的想象，可是它又架构在一个科技跟数据理性的架构下，你去无限的发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以前是纯粹做行销，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科技行销，行销科技，也就是说我都会说接下来的时代啊，行销人已经不能只是停留在我就是卖东西行销，买一送一啊，折价券这样。你必须要兼顾理性的思维，而这个理性的思维就是这个时代它演化出来的东西，就是你需要有一些数据，有一些理性，然后在这个理性里面再去无限放大你的创意，不然就会变成一种感觉，而这感觉是没有办法在组织里面去延续跟传承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协助企业，你我有一些企业跟我们在一起都非常久，然后你真的可以看着他从 Excel 表卷宗，你还记得你还知道卷宗这种东西吗？不知道，
那时候还没出生。
卷宗就是红色的，然后公文有没有卷宗？
没看过。
对，就是他从 Excel 表看一些数据，就是一些 Excel 表的档案，然后呢慢慢的内部的团队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导入的过程中，诶，他们现在就开始在看数据，看他的顾客的生命价值，看他顾客的偏好，他顾客的分众。以前我们在讲行销是不是就是套你现在要去卖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就是那你的顾客是你的Target 是他的那个样貌是怎样？是很多人说我们的顾客就是35岁到40岁的男性，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怎样怎样。我就会，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代，你知道啊？现在是一个你知道老奶奶都会去买钢弹的年代了吗？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人其实因为现在的时代是很多元、很丰富的。那你要怎么样找到你的顾客？而你的顾客不是不会动，他是会很多元的角色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啦，对啊。那我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行销科技对我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角色是蛮好的，就是 我又可以有创意，我又喜欢跟人接触，我也喜欢跟客户谈，了解他目前现在企业做的事情，跟他现在碰到什么状况。因为永远我都是在框架外啊，因为人最可怕的就是在框架内思维。而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去买乐高了，你应该要去买钢铁人。为什么？因为最适合你。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不是在这个每一个，因为我碰到的产业很多，有电商，有零售，有品牌，母婴，各式各样的都有。那有趣的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一些老板或者是这一些企业主们，他们会讲出他们的自己的一套理解。但是呢，最终数位现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我可以拿东西跟他交换，他需要我的话。对，所以推你刚才讲的东西，说是要多少怎么样产业，其实我们的顾客真的各式各样产业都有。对对，就你知道最近我们有个客户也蛮妙的，就是去花莲有吃那个蒸鸡麻鸡吗？
没有。
去花莲会有很多麻鸡可以吃，你总知道吧？还是你没去过花莲？
不常去，去过一次一两次吧。
对，但你去，大家因为想说你去吃麻鸡，对不对？
OK， 就当作我知道，对，没错，对，花莲就是麻吉，Yes，
没有花莲还有的好玩的，我是说伴手礼。那你看，像我们最近有个客户也是啊，他也是就是，他是卖麻吉的，他就是有十一间店这样子。那他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就是你们应该不要只是。因为有时候品牌印象是这样，不要只是纯粹的就是哦，现在有折价啊，这不是有一点全部的东西都在折价，对不对？现在有双十一、双十二，什么什么圣诞节、Christmas， 然后Mother Day 什么的，永远都在促销嘛。那你要怎么去创造你的价值跟记忆点？然后再来就是去了解你的顾客他喜欢什么，提供他很细致的东西啦，对，跟感受，对。
所以一般来说，像是要做这种，了解客户，提高他们的生命价值的话，应该有个方法，应该要就是第一步一定是要知道掌握这些他们消费的习惯嘛，
对，
对不对？
对，
就变成是你的系统，我猜最基本的一定要有一个会员制度，
对，
哦，就像是 7-Eleven， 你有加会员吗？想不想要需要输入会员了解？
对，
了解这个系统开发起来是怎么样的过程呢？
这个系统是我们技术长开发的啦。
你怎么找到这个技术长？是他是你的合伙吗？
对，他是我合伙人。我们技术长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
好，那
对，
在这个之前你怎么找到这个技术长？
怎么找到这个技术长？应该是说我们是合伙人嘛。
怎么找到他的？
我们在国外认识的，因为他在国外的，他是做使用者经验的。
什么是使用者经验？
就是 user experience。就是使用者经验，就是说我举个例好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数位产品，然后这个数位产品啊，举例要做一个网站或做一个 app 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就是做出一个你觉得你的顾客或者是你的会员他会好用的，然后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是纯粹的去符合这个顾客要的东西哦，你可能还要结合你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嘛，你不可能一昧的就是去创造无限上纲，对吧？因为你还是有你要销售的服务或者商品这样子。那在这个状况下呢，我们就会就所谓的 UX UI， 很多人这个在讲的这个名词啦，它真正
所以 UX 就是 user experience，
对对对对对， UI 就是 interface。对，就是这个 experience 这件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人因研究，然后观察人的行为啊、脑波啊，可能是对那个时候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也是对于人跟人，因为我们会 match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任何万物都始源于人这件事情嘛。你要做行销，要做任何事情，或做一个好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可以不要只是纯粹的制造你自己觉得喜欢，而是你要卖的对象，你是可以更符合他。然后去找到一个 balance 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会变成是说，他也是观察，他是顾问的，就是做 user experience 的顾问。然后我呢也是喜欢去跟客户了解他的企业需要，然后在这状况下，最终我们还是要转换嘛，还是要提供一个好的服务嘛， 不管是改善内部或改善你外部的订单，这都是一样嘛。对，所以变成是说在这个状况下就会一拍即合啦。对啊，
在这之前你们还没有创业，或是 你都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过去得到这个行销的
啊，有，我是直接我刚才不是讲了，我从新闻的电视台转到行销的这个工作。
OK， 有一个转换周期，
有一个转换大概就是三年吧。
嗯，
啊，我做了行销做了三年，然后就也觉得蛮好玩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国外认识了我们现在的合伙人，这样子。对，那他喜欢的是创造产品，而我喜欢的是去了解这个人他需要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把它有点类似把它，你要说是 sales 吗？其实也不太算是纯粹卖东西，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客户都会说，诶，那我需要吗？我就是说，诶，那你就是不需要，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东西不是这个，不是一定要去导入一个系统，然后做一个什么会员，然后做一个数据啊，导入什么东西。你现在应该最基本的应该是做什么？对，嗯，对，所以我们都会是比较是顾问性质的团队，对，行销科技的顾问团队啦。
人类观察家
啊，
人类观察家，
对，人类观察，自我观察。
你喜欢人类观察？
我喜欢，嗯，因为我喜欢观察，因为那个就是内观者。我都会说我自己是内观者，内观者就是发现自我，然后透过
你有在做内观哦？
什么意思？你的内观是有啊，有啊，有啊，当然，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事情，要不然的话，你会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会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认为是促使你内观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对。因为你不内观的时候，你一直往外求的时候，你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就说因为时间很重要嘛，对我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赚钱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都把所有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套那我就是想要买一个乐高，那你没有方法，没有步骤，没有思维方式，没有策略的时候，那你就永远都只是在一个没有前进的状况。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内观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再者就是有时候观察我的客户们在一个业态里面，我也会理解他们现在的状态，然后我拿我的专业的技能，如果他需要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交换。对，所谓交换是说我的时间，我的专业技能，我给他好的建议，给他好的工具，然后我也不会去打高空说，哎，那个100块变300块，我会说那我们一起努力变成300块，而那过程中你要参与，你才会知道也许我们设在300块好像有点困难啊，因为你只是一昧的要那个钱，可是你中间才是过程啊，对不对？所以往往我觉得这个结果都是好的，对，就是100块其实变不了300块，是变得了280块，然后老板他也会知道。很多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客户说，其实如果你会了，你认为是时候了，你也可以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什么？
举例比方说，我们会顾问团队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规划，帮他们做一些东西，可是如果假设他现在时间到了，他觉得有些东西他要自己做，就是他要自己，他有那个能力，有了这个经验值可以传承的，对不对？那也很好啊，他自己做啊，他就不用一直就委由我们，然后一天到晚就是然后收他那个服务费什么的，对不对？
你们的服务费怎么收？
没有，我们会看就是广告的性质，我说的服务费只是其中一块啦。
嗯，
对啊，有时候就是举例投放广告，或者是帮他们布建他们的自媒体社群平台啊，举例短影音怎么操作啊。
那可是你们不是在做客户的数据吗？
啊，
怎么会？
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在做的一直都是那个，就是刚才有提到一开始我有说，就是创造会员资产， 管理会员资产、经营会员资产，我们一直都是在管理会员资产跟经营会员资产。可是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客户啊，他们都会说我现在其实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办法等，他要立竿见影，看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那我们就会帮他规划说，好，那我们来创造你觉得想要曝光吗？你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对，那就会变成是从数位刚才说的怎么创造潜在客户，怎么让更多人看到你，那这些东西怎么转换到变成是你的潜在客户，然后到忠诚客户。那每一个阶段他会需要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策略，不摇摆的，但最终的那个时间线不会是会比较长，对不对？那很多客户，你知道很多老板他们都会认为很奇怪的是说，我现在就是要营业额，然后他们会一直去打广告，一直疯狂的打广告，不管是 FB 或 anyway 总是很多。然后呢广告呢，诶，以前在我们可能几年前还有点小，那现在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人又更分众了。光是你现在在抖音上面看到的群众，你在 IG 上面看到的，在 FB 上面看到的，在 TT 上面看到的，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都不一样，他的行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还是很多的客户他们没办法说，诶，我就既有的客户去转换，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潜在客户，那我们就要协助他去处理这一段。对，
所以你们公司也是会做自媒体，
对，
帮人家去操作自媒体。
但是最终我都会说，如果你只是纯粹的想要做一些自媒体，然后只是发发文啊，投投广告啊，我觉得那不是，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要有一个好的会员策略，而这个会员策略它是扎实的，所以我们都会说前面那个我们都会知道，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量的曝光体，然后当然你中间有很多的方式，你怎么去把它转换回来变成你潜在客户跟忠诚客户。那在后面我认为最核心的这件事情是你怎么创造忠诚客户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因为忠诚客户他不会只给你买一次啊，我要的是两次三次。而在这个结构下面，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我会觉得你只是很多流量很多人看，但是最终你连你既有的客户你都不去好好的转换它。
那我们谈一些硬核的东西好了。
好啊，
把我当五岁小孩子，
又是五岁小孩。
好，不然这样，十岁好了，十岁有一点比较宽容的。你怎么样去打造整个系统？你刚听起来是也许你经历过一个阶段，因为公司毕竟也16年了，所以也许有一些新的认知进来了，了解也许我们在布局上不单单只是要
管理客户
资料了，而是要去创造更多可能。
嗯，
所以可能加入其他的面貌，像是自媒体。可是自媒体也是搭建在一个完整的一个像是一个飞轮的系统一样，你知道这流量进来你要怎么样去把它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你怎么样搭建这个模型的？
嗯，首先你说怎么搭建这个模型的，
或是这个模型大概长什么样子，一个我今天进来我会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来到这个系统里面
啊，
然后我下一步会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好，我们的 model 啦，我先讲这个 model 是这样。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原本就是管理资产跟经营资产，对不对？我们就是会员数据行销中心的顾问团队，协助客户嘛，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发现在这几年短影音这件事情是内容行销、素人行销这件事情是很大量流量，因为演算法有给嘛，对不对？好，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就参考了一下，就是我们真的看了非常非常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看了一下国外跟国内的成功案例。那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方法，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自己团队给予客户的一个方法叫做 RGB Plus， 就是你要先看见、认识、信任、忠诚、 Retargeting 这件事情。那首先我就会假设你是一个客户好了，我一定要先了解你的商品， 跟你现在的销售渠道，因为有时候还会客户还会有通路的冲突这些东西。那现在所有的品牌他们都会是既有的 marketing 模式，大家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就是向下广告嘛，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通路的活动啊等等之类的，那些都是持续要做的。那在这几年我们就观察到，就是首先你要先让这个品牌在卖的一个服务或商品，它要用不同的形态。所谓不同的形态，就是说你卖商品，你只是卖一个商品，说我这个杯子多好用，但一样回归到本人性这件事情，你不应该是讲这个杯子多好用，你应该是说需要它的这些人去点出，我们会分众，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分很多族群了，可能这些族群他是会需要用到你的产品的，然后透过这些族群他可以用不一样的短影音的方式跟吸引他眼球的方式去创造很多社群上面的内容，原创内容。但这个是要一个量体的，所谓量体就是说他如果只是一个月一篇或一个短影音就不用了，对不对？他会是固定，因为我们自己觉得那个演算法是这样，就是说他其实在短时间之内，他可能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族群，然后它的量体是可以被快速的传递或发布的时候，那个演算法很容易被冲起来啊，对不对？那再者，我们也不是要，我们希望它可以有自然流量，但我们并不是说啊流量很多就有转换，不是的，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如果我设定这个产品它会用的角色是有四种对象，五个对象好了，可能是上班族，可能是再要分得更细，所以我们都会先了解客户的产品之后把它分到很细的族群，很细的族群倒也不是年龄哦，年龄可能也只是一个，它可能会是一个生活形态，它可能会是一个爱好者，这都有可能的。分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创造原创内容，对不对？在原创内容的过程我们必须一直不停的去传达这个 concept， 就是最终你要传达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你的产品，这个时候他会慢慢的认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短影音现在目前台湾人平均啦，这个不是我讲的，数据讲的，是一天大概平均碎片化会是在一个小时多，可能现在又更多了，去年是一个小时，现在又变成去年是50分钟，现在已经更多啦，对不对？就是大概一个小时多吧，我自己觉得那一个小时多里面你看它每一次短影音大概是落在15秒到30秒左右会是最佳的这个长度，对不对？那你看嘛，一个小时除以15秒，那一个人一天最少他会滑多少短影音，那他的需求量是不是很大？所以你想一下哦，你现在假设在 YouTube、在 Short 或者是在IG 的 Reels 上面，你会不会有时候会发现你刷到同样的短影？有吗？会刷到重复的？
就是看我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那资讯茧房嘛，就是说
他
也
会推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好，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就会变成是说，也就是说那个量体是大的。所以 short 就是 YouTube 的 short， 现在很多的有时候随便你 po 一 po， 连续 po 个三支，有一支就会爆高，有没有？因为它的那个速度很快。那换而言之，也就是说，我要被看见跟认识这件事，看见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刚才说的族群设定好，然后你要有个量，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让这个里面的这个概念你是要一致的哦，你不能不一致。也许你拍的短影音跟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OK。那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同一支短影音一直重复放，不会有人理你。你会透过各式各样，因为人的思维模式，他的 mental model 是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有逻辑性的。他在 get 那个讯息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他会打中他啦。我要讲的是这个，所以在认识的这个状况下，我们先铺排前面看见跟认识嘛。它再来就是转换了，而这个转换的工具有非常多，你可能有 LINE 在企业体里面，你可能有 FB， 有 LINE， 有 APP， 有各式各样的表单或什么的，对不对？我认为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如果他 get 到你要传达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只需要留下一点简单基本的资讯， OK， 这个时候 他还不算是你的顾客，也不算是你的忠诚客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转换的时候是需要细致化的 OK。 然后当他转换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他可能刚才说了嘛，就是看见认识嘛，对不对？怎么样让他信任，就是你必须要让他一直知道你的存在。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什么呢？需要 automation 的东西。所谓 automation 就是自动化，因为我们不可能，如果假设你今天又进来三五万、十万、二十万的会员，怎样？你每天你的 marketing 的人都在发讯息给他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时候就全部自动化。所以我们很多的顾客啊，
做什么自动化做什么？我前面都理解，反正就是带人进来，
自动化我们就会导入他、嗯，
导入什么？
我们导入我们的系统啦、啊，就是我们的。
他要回他，你把他从流量变成是从公域到私域这过程，导入什么系统？
导入我们的系统。
我知道这个系统是什么，什么意思？假如我今天是一个人，
啊、好，应该这样说，就是
我进到你的 Line at 这个设
OK OK， 它背后会有一个会员的数据系统，而这个会员的数据系统就是
我
们，我
要提供什么？
你不用提供什么，我们提供给你。
不知道、啊、我是客户嘛？
哦哦、
我进到你的私域了，我要给什么样的资料，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客户？
就是你自然在我们这边产生，举例比方说你的 LINE 的讯息，你的官网的讯息，你的购买讯息，各式各样，或你的 email 的讯息，或者是刚才提到了他还没有到忠诚，对不对？他基本上只是到他潜在有讯有喜好，对不对？他留下了一个资讯，对不对？他还没购买嘛。
假设好，打比方好了，你今天是卖海鲜的，卖龙虾的，
对，
然后你很喜欢拍，你都是靠拍短片，
对，
可能去龙虾海水浴场、
哦、
然后、
okay，
吸到一堆流量了，然后告诉大家说、嗯、我们最近龙虾有多折扣、
啊、
加我的 LINE、嗯、然后我们在会上面通知大家，
对，
好，我加进来了，然后呢
你加进来了、嗯、这个时候我不是有很多内容吗？对不对？我就会，你是卖龙虾的吗？
你是卖龙虾、
哦、我是卖龙虾，我是客户，你是
客户，
对不
对？
对，
我是看到你在卖龙虾。
那 我就会有什么呢？我就会有举例比方说，因为他有兴趣，他绝对是对龙虾有兴趣吧，他不会没事。
我就想卖龙虾，我想买龙虾、
哦、你想买龙虾对不对、嗯、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你讲我去哪里挑龙虾，龙虾怎么料理，然后各式各样，举例现在龙虾季节怎么吃，然后龙虾的相关的注意东西，我会把它几碎片化变成很多不同的内容、
哦、
而不是一个
暂停暂停，
对，
可是这些内容同时你也会把它放在公寓上面去吸更多流量，
是，
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个一直不断发内容，第一个怎么让它是有差异性，可以让别人觉得哎，我这东西在公寓上已经看过，我在你的 TikTok 上面已经看过了、
嗯、
我又在这边又收到一样的东
西。其实没关系，因为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很细节的点，大家都很讲说啊，我这个放过那个放过，其实你知道人很多，
大家不会看不完，
大家会，现在的人脑已经没办法记得太复杂的东西啦。
好，
对、啊、
所以如果你重复放，假设都重复好了，都一样的东西，那你怎么样是在一开始我进来你的Line 的时候就了解我比较喜欢看什么、
嗯、
也许我家是没有办法开火的、
嗯、这个对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很多 AB testing， 我们都会建议客户啊，你如果想要了解他，那你就要去 test 他，
说丢问卷
问卷是一种，内容形态是一种，透过他的点击，举例比方说我现在发，你现在加入我 LINE 对不对？你可能是喜欢吃龙虾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当然会创造很多跟我龙虾相关的周边商品，甚至我不一定只卖龙虾嘛，我可能还有龙虾的容器呀、啊、很多很多的东西。好，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创造，把很多的 content 内容碎片化，碎片化之后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形态我会寄给你，这个时候寄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总会看嘛，你会开嘛或点嘛，对吧？
你说用 LINE 本身的方式是可以看到哪一个人点什么样的内容？
对对对，不是 LINE， 是我们做的东西，我们的页面、哦、举例我给你一个页面，我设计了三个内容，然后你透过点击我就会知道你的偏好嘛，然后他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说哦立马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我知道我知道，
他需要一点点时间啦，
我知道，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顾客，你就必须把你的产品更细致化到顾客可能他会去理解你产品的东西，而这个也是在传达，你也是在卖一个产品卖一个服务，只是你他的心思不会这么单纯，就是哦我就是现在要买这个东西，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他就这个时间点不要，或他这个时间点他有其他的偏好或什么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过程之后你就一直跟他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你就更了解他， 透过他的行为模式，可能他有分享，他有转换，他有阅览，这些我们都会把它碎片化，变成是一个一个很细的行为模式，所以连你都不知道你到底看了什么。很多时候你就是乱点乱点乱点嘛，对吧？在数位的这个行为模式里面，那接下来就会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啦。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哦，原来你点了什么，看了什么，哦，原来你现在的状况是，我们最终是要所有做这些事情，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的服务或产品可以让更多人喜欢，更多人购买，这不是目的吗？对不对？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就是为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了可以更多的转换嘛，对不对？好，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我会透过你的行为模式，然后呢，我们会观察的是，举例，我举一个例，我最想举一个例好了，就是很多的老，很多的行销人都会是，套你买了我的东西，我知道你买了 A 商品，我下一次就是可能就是给你100块折价券，看你要不要再回来买，这个方式有用吗？也是有用啦，但是没那么细致，所以应该是说，套你现在买了我的商品，对不对？我发现你的行为模式好像有其他300人跟你一样，只是他没有买这个商品，到底他们在干嘛？我要的是那没买的人，接下来这个月来买啊，这才是我们要的啊！我一直去怎样？你都买了，你这个月还会买吗？而是去找到那一票跟你行为模式很像却又没有购买的人，这才是真正转换。而这些人已经是你的潜在客户，有一些可能是首次购买，也有一些可能是二次购买。这些人如果是有兴趣的，你去转换他会远远比你现在去找到他为你完全没兴趣的人去转换来的，他的转换度会高很多。
当然你就是要找需要的人嘛。
对啊，
那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当你把这些内容碎片化了以后，你自然就可以加上你要去聊，你要去标签每一个人看什么样的内容。当你标签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他的喜好是什么，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嗯，
你就可以开始针对他的喜好去设计，
嗯，
他会想要买的东西。
没错，或者是说像我们商场有客户啊，他们就是会，你就是他们就是亲子族群，他们就喜欢有一票人就是喜欢去玩了 ABC 买了 D 然后又去某一间餐厅，你为什么不能透过这个行为模式，如果他现在是一个量体，假设一个月就有300-500的人是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针对他，然后进而去跟这些厂商说，诶，我们来买，我们来一个套票好不好，或者是我们这样买 A 加 B 加 C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优惠，而我们也不用，那厂商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优惠，没有啊，我们没有要大量撒优惠，我们是，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要找到精准的人，对，
给你服务的对象大概多久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成长？
半年吧。对，
什么样的成长？
就是你会看到他的会员成长，然后业绩成长。而最妙的就是说，我刚才又说了，我们并不是进去然后就是哦你都不要管，然后我们来抄这样。因为这样子其实他不晓得他自己的顾客长什么样的样貌。所以当我们的会员数据导入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跟客户一起开会，因为我们毕竟是 consulting 的团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跟客户一起讨论说，诶，你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架构下我们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尝试用不同的形态，然后你就会看到啊，这个尝试哇爆流了，订单起来。我们曾经，我跟你讲，我的顾客真的妙，很多人都会说 EDM 没效，我现在要郑重说，其实 EDM 很有效，但是你会不会用而已。我们的 EDM 如果是顾客内发的这一种，假设你有30-50万的会员，这种内发的开心率很多都是70-80%、欸、但是你给他的东西如果都是长一样，他不会想要点的啦。相对的，你的那个，你的 Google 的那个发信的那个平等就会变得，你的那个 range 就会变得很差。
嗯嗯，
对，
了解。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没有新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当，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是，老板好像有时候他都一直想要营业，可是他其实在卖这个东西，他根本就是也不是那么 care 他的顾客。我觉得，那你有什么凭？你凭什么要顾客去买你的东西？你都不了解他，你凭什么要顾客买你的东西？这很困难啊。
了解。像这种 consulting 会怎么样的收费方式？
没有一定欸， 就是
没有一定，你们收费方式没有一定，
也不是说没有一定，应该是说很多客户的切入点，我们常常是这样哦，就是客户说，哎 ，Tim， 我想要就是做社群，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投广告好了，或者是说我想要做一个 App， 因为我们也帮很多客户在做这个，你知道，当我们今天做一个会员数据中心的顾问导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刚才不是说你要创造机会点，很多客户就会说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内容形态的网站，所以我们当然也会协助客户去布件这些东西嘛，齁，那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有一个服务，比方说哦十万二十万什么的，倒也没有啦，但是就是我们会先了解客户，因为他的切入点很多元，我的顾客切入点都会说，哎，我想要就是社群操作，我想要会员数据中心，结果后来发现有整个 project 这样子做起来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他，其实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跟什么，对，然后没有一定说哦，这个是十万块一个 package 或二十万一个 package， 比较不是这样，因为 consulting 一定都要先了解顾客的状态，有很多也是我们去 consulting 完了之后 maybe 他可能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也许就是为期可能三个月两个月，但后来我们就会说，哎，你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
现在什么东西是你们要外包的？
外包吗？
客户提出的需求，什么东西是你们要外包的？
外包的。你是说客户叫我们做，然后我们外包，大概就是 KOL 吧。就是如果有一天他说，哎，我想要找那个套帮我业配，我就会 call 你说，哎，套那个我需要业配这样子。啊，那客户我们就是说你也可以直接跟套谈，因为现在都蛮公开透明。对，你不是自己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或干嘛，然后去做一些连洽嘛。但是有时候客户就会觉得他，因为这是你整体在部件社群或者是操作行销跟行销科技的一环，那只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他会觉得你就是应该什么时间点，就像是大家都会，好，我这样讲好了，大家都会炒饭，那就是有一些餐厅炒饭炒的超好吃的，然后客户也觉得是可以一起，而不是只是为了就是你知道哦，接一个案子或什么的。我们甚至有一个客户啊蛮妙的，就是他们做宠物用品我们自己团队这样聊一聊之后啊，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养一只狗啊，因为我如果不养一只狗，我怎么有我不是养宠物的人，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宠物的人的心里面他 care 这个宠物是在 care 什么。
你们公司没有人养狗吗？
目前现在我们 team 是没有了。
What? OK， 大家都养猫还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养猫比养狗多。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取决在，我觉得还是做生意这件事情，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拉回来，我觉得还是跟人有关。那我觉得70%是跟自己有关。那我觉得有很多人，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我自己的心得啦，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你会一直追着说啊，我下个月到底要。如果公司有点规模，你就会想啊，我就是要养人啊，然后觉得很辛苦啊或什么的，对，然后有时候就困在那。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拿的东西，你是不是你追求的东西会不会是最后觉得这个交换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过程中体会的，就是说我观察到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有时候都把这个拿来要交换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钱或名吧， OK， 然后它变成是一个结果，然后去追着那个结果，这样我觉得这样会很辛苦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自己认知框架内的事情做到好，然后把你的价值提升，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看到你跟发现你。对，
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就套你那个乐高就套你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什么？
你觉得你在创业，因为你刚才我刚才听你讲，你觉得你创业过程你觉得呢， 你觉得最有趣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最有趣，我蛮享受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吧。
嗯，
还有跟自己对话的过程。
所以你也是一个内观者。
不能说我是一个内观者，但是我在学习怎么样内观。
哦，
我也是这几年开始会去真的往里面看。
嗯嗯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可能大家都有的，只是它是需要被锻炼的肌肉。
没错啊，没错，我认为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奇怪的是人，很奇怪都一直在看着别人创造自己的价值，可是有时候你回来的话，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不是吗？简单的生活，然后不混乱的思绪，跟不会纠结的心态。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我自己觉得有很多创业的好朋友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很 care， 就是一直在追着钱，那压力很大，然后落入这种大富翁逻辑，有没有大富翁逻辑？
你要多一些其他的朋友，你周遭的朋友好像都是这一类的。但是我觉得人是很多元的啦，
对啦，
有些人的确就像你这样说，这样子的状态，但也是蛮多是了解。人生不只是要追求钱而已。
嗯，
啊，酷欸，今天谢谢你上来分享。
不会，谢谢。
那就先到这边咯，拜。
好，拜。